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前两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了要善择良师益友，您也给我们提示了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种种。您就提到了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我们最需要防止出现的一种心态，非常可怕的一种心态，就是嗔恨心。那今天啊，其实我们就这个嗔心啊，我们加以展开。首先呢，想问您这么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人们就把这个嗔恨心称为火呢？
因为呢，这个嗔恨心一起来以后啊，你把所有的功德就会毁坏掉了，就像你一把火把你所有家里面的宝贝啊都全部把它烧掉的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叫火烧功德林。这个喜怒哀乐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每个人从早到晚每天每时每刻都有这个喜怒哀乐，突然之间很开心很快乐很慈悲，突然之间他就不高兴了，想到过去那种伤心事就流泪了，有的呢听到你一句话看到一个不满意的现象他发火了。所以呢，人的这个喜怒哀乐啊无常的，那么其中一个呢，这个怒就是嗔恨心，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这个佛教将这个人的嗔恨心啊，譬喻为火，就是你做了很多的功德，但是呢，你一个嗔恨心起来，所有功德就没有了，叫火烧功德林，就是譬喻这个嗔恨之火啊，能劫烧功德之林。也就是说，平常我们修持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一旦这个嗔恨心无名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很轻易的就会将这身功德烧毁，全部把它烧毁掉了。所以呢，这个嗔恨啊，也如同刀剑，能伤害我们法身慧命。我常常讲，我说人有两个生命，一个就是我们的肉身的生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法身慧命。所以呢，你这个嗔恨心生起来以后啊，不但会伤害人家，同时把你的法身慧命也会受损。要想消灭内心的嗔恨之火啊，必须以什么呢？必须以这个智慧还有这个慈悲。有了这个慈悲心，你就不会容易发火，那么这个智慧的法水将它调柔了，把你这个刚强怨恨的这种心把它调伏着柔软心。柔软心就是慈悲心，就是有智慧的心，否则只有呢任由嗔恨之火去摆布，人生就会惹来很多的烦恼痛苦，搞到最后你没办法得到自在。因此经典上提示我们呢，是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你一念这个嗔恨心生起来以后啊，你的这种负面的这种杀伤力、这种影响、这种障碍，就会层出不穷。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一个人这个任性发脾气、任性去做一件事情，小至于就是你这个人，大至于这个公司、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就会灭亡。所以呢，这个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呀、啊。嗔恨心一起来，这业障门就打开了，所有的身心的毛病、你的疾病都会很容易产生出来。
师父啊，嗔恨之心产生的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不良影响呢？
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人如果说老是发脾气的人，这个人呢对身体就不好。特别是我们如果说当妈妈的啊，你发脾气的话呢，那么对小孩也不好。所以这个卫生呢是保卫生理，我们的身心除了生理因素之外，还有这个情绪因素。很多人身体强壮，当脾气很坏，情绪不好，到头来会使身体的情况每况愈下。所以印光大师在《王朝》里面特别教诫我们说啊，说很多护理不懂嗔恨心会影响到身体的生理变化，发完脾气之后马上喂小孩的奶，那么小孩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常常吃妈妈发脾气以后给他喂奶，那么小孩不久的话慢慢身体就有问题，有的呢就死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会死了。因为呢这个发脾气已经对他的这个奶有影响了，产生这个毒素。所以呢这个印光大师强调啊，就是父母在这个喂小孩这个期间呢不要发脾气，如果说发完脾气之后至少要2个小时以后心平气和之后才可以喂奶给小孩子吃。由此呢我们就明白了发脾气的情绪因素也会产生生理上的毒素。同样道理，现在养的各种家畜家禽呢，一天到晚呢关在篮子里面终生囚禁，到最后被杀了，他们的体内由于怨恨愤怒聚集了很多的毒素，人吃了以后呢，当然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就会出现健康的问题，那么你就会生病。所以这个都是好多人都不知道的这种情况啊。但是呢现在医学证明，卫生部也证明，这种像这种母亲老是发脾气以后喂小孩的奶，乃至于呢这个动物发怒啊，它的血液里面都有毒素，吃完以后对我们人体都不好。
嗔恨心真的是太可怕了啊！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熄灭心中的嗔恨之火呢？
怎么样才能够熄灭心中的嗔恨之火啊？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去改变的一种情况。因为呢有一种脾气它是后天性养成的，这是容易改，但是有一种的脾气啊，这种嗔恨心啊，它是多生多世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气烦恼，那么这个呢就是要靠自己的这种大智慧，还有通过修行养性，要有耐性，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这种嗔恨心的这种习气把它去除掉。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不管是嗔恨心来自于后天性也好先天性也好呢，那我们一定要慢慢的去改变。首先呢就像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知道我们的病的状态是什么情况，然后找到病根的，那么最后呢开药方，那么你就要去用药来治疗。我们现在发现嗔恨心的严重性之后也是一样，我们要慢慢的要去对治。那么先从这个面上不表现嗔恨的样子，我们要去改变的话呢，有时候不能一下子从根本里面去改变。好了，你今天你要发脾气，但是从表面上不要让这个脾气发出来，你可以憋在心里面。这种情况呢不仅仅是你在谈生意方面，对朋友之间，对你的同事之间，乃至于对你家里的人，你的父母，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有时候呢你发脾气，你随便讲这个话，当时你生气了讲这句话，当时说是无心啊，听者有意，听了这句话以后呢，那么就像毒药一样，人家心里面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熄灭心中的这个嗔恨之火？首先我要从表面上不要让这个嗔恨心表现出来，不要让对方知道我现在嗔恨了，我也不要让对方知道我嗔恨到什么程度。 接下来再到口中不足诺言啊，你这个时候呢你很生气，在表面上对方不知道，你的在表面上没有想象出来。第二呢，在你口里面不要说任何的话。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说，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念十声阿弥陀佛，让你这个把要骂出来的话，要伤害人的话，那你用十声阿弥陀佛把它化解掉，然后打从心底做到一点都没有嗔恨的念头。一个是从你的表面上脸上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嗔恨心，第二呢从口里面不要说任何这个生气的话，第三呢从你心里面你要把这个怨恨心的念头把它转化掉。我们佛教里面说化烦恼为菩提，正所谓的心善无尘无价宝啊。所以呢当你的心里面没有嗔恨心了，当然你就也不会生气出来，也不会讲那种难听的话，那么就是无上之宝啊。什么心善无尘啊，几心动念常常不忘为大众服务，常常会想到大众怎么样给人家方便啊，给人家信心啊，给人家希望啊，让人家欢喜啊，像这样的心态啊，那么就可以说明他是很平静的，没有任何的波动，没有嗔恨心，甚至呢进一步呢他想到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去关心人家，去同情人家，去利益他人，就是无价之宝。所以呢一个嗔恨心起来以后，你这个脸上啊变得很难看，然后说话也会伤害到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听了以后不舒服。那么如果相反的把这个嗔恨心把它降下来了，你不单单没有发脾气，没有骂人，你还有慈悲心，还有好的一个心态替别人着想，所以呢这个一正一反啊影响很大的，它的效果是完全是不一样。你看像有的这个家里面有时候呢出现问题，也是不管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常常发脾气，那么就会对方会受不了，就会出现一种问题。如果说呢当太太也好当先生也好，不但没有嗔恨心，不会发脾气，不会骂人，反而呢有慈悲心同情心，然后包容心，然后常常想到太太或者先生他的生活来之不易，非常的工作非常的辛苦，这个时候呢感觉就不一样了，大家彼此就很感激，就懂得怎么样感恩。所以呢这个不但不会发脾气，还有慈悲心，还懂得进一步去替别人想，去帮助别人，就是无价之宝。我们能够安身立命在没有嗔恨的身口意当中，就是不断的做到让你的心呢平平静静，心如止水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智慧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古德说得好啊，是现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时一时，嗔心起时要思量，卸下怒火最吉祥。所以大家把古人的这几句话要把它记起来，把它背起来。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嗔心起时要思量，嗔心升起来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思量一下，卸下怒火最吉祥，知道呢你不要发脾气，那是天下就太平了。
是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子的体会哈，就是平时生活里面一生气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有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误解哈，然后这个误解如果加重的话呢就会产生很大的麻烦。
是的，因为呢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嗔恨心升起来的是很可怕的。为什么人会升起嗔恨心呢？从佛法的道理讲，就是一念无明升起来，所以明就是智慧，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有时候呢你只看到现象，片面的看到一件事情，然后呢不顺你的意，你就会发怒，甚至呢有时候呢会做出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出来，那是很可怕的。所以呢有一个故事，我相信呢对大家也是很有启发性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从前呢有位商人常年呢在外地做生意，平时呢很少回家探望太太，到了这个 税牧啊，他特地到街上买东西，买了好多东西，准备带回家供家里面的人一起过年。那么就走着走着，看到前面呢有一个老和尚挂着这个卖技艺的招牌，就是法椅了。看到这个出家人在这边，他不是卖别的，他卖这个法椅，就是大家看哪个法椅喜欢你就可以拿走的。他好奇的走过去问，他说你这个技艺啊卖多少钱呢？这个老和尚就说啊，说10两黄金。那么这个商人就讲说，是什么技艺，要怎么贵啊？这个狮子就说啊，你如果有10两黄金，我自然会告诉你一个妙用的技艺。这个商人呢一时动了心，既然这个师傅这样说，那我就付10两黄金给你。那么老和尚呢就告诉他补得的一个技艺。那么这个商人听后啊就有声失望，心里面想，这四句话就要我10两黄金，太贵了吧。可是对方又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和尚，也实在不好去计较，只好接受。那么临走的时候啊，老和尚一再叮咛这个商人啊，说要把这个记忆记好哦，他说回家很管用的。这时候呢，这个商人呢就听在心里面了。那么连夜呢就赶路回到家，已经是3更半夜了。那么除夕都快过去了，因为他家里面的大门啊没有上锁，那么商人就直接走到自己家里面自己的房间，那么只见到这个床上啊挂着这个蚊帐，似乎呢太太已经呢上床睡觉了。正当商人呢要唤醒太太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在这个微弱的灯光下，看到这个床前有一双男人的鞋子。那么商人立刻的怒火冲天啊，就跑到厨房抓起一把菜刀就要去砍杀这个不守妇道的这个妻子。当他这个刀啊举在半空中，忽然记起了老和尚告诉的记忆，说向前3步想一想，退后3步试一试。哦，这个时候他听了一下，就一言向前3步后退3步，在一进一退之间把躺在床上的妻子惊醒了。那么商人呢这种怒气冲冲的指着这个床底下的鞋子兴师问罪。太太呢无限的委屈的说啊，说哎呀，你出去怎么久不回来，过年了，我不能不换一双男人的鞋子等你回家，图个团圆吉利啊。商人一听赶紧扔下这个刀子大叫，这句子太有用了，父子这10两金子也值得了。他说这个句子值这个10两了，他说1000两万两都值了，这个老和尚给我的开示太管用了。所以商人呢如果不是由于用这个重金买下了一手这个技艺给他开导，可能就要闯下弥天大祸了。所以呢这个典故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眼睛看到的东西一定要去想一想，思想一下，然后呢我们再做判断，我不是看到以后马上就生气了，然后去要准备要去行动，这样的话呢有时候会出大事啊。所以呢以小见大，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都要三思而后行，千千万万的不要让我们这个脾气暴躁，要控制好我们这个情绪。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人最大的一个敌人不是外在，而是你的自己，你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你的脾气。一个人脾气这个浮躁啊易怒啊，他做什么事情就没耐性，有时候一气之下他判断错误了，就做出了 很大的一个错误的事情。如果呢这个山人没有这个老和尚对他的开示，没有这个老和尚有这种神通知道他未来的这个情况的话呢，那么可能呢他就把妻子杀死了，杀死了这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一辈子的遗憾。所以呢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三思，做什么事情要谨慎，不要随意的发怒，不要随意的做出判断。
商人用十两黄金买来的寄语啊，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真的是无价之宝。向前三思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啊，大家把这句话谨记。那其实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的，对吧？总是要有一些起起伏伏，甚至有的人是大起大落啊。那师父，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应该如何面对惊涛骇浪呢？
人生在世，他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因为人呢他所面对的包括着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于全世界，它都是一种纵缘和合的。既然是纵缘和合呢，它就有变化，它随时随地都在变。我们先从人来讲好了，我们人看起来我们这个人这个个体，其实我们这个人呢由这个四大五蕴组成。我们肉身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我们的身心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我们这个身体跟这个精神。那么我们的身体随着这个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我们会生病，从一个健健康康到最后一个变成一个不健康的人。那么有的人从不健康，那么因为他的自己的调理啊、运动变成一个很健康的人。所以呢我们人的身体一时好一时坏都在变，我们的心里面也是患得患失，有时候心里很开心，有时候心里又不开心。那么除我们这身心之外，我们的家庭也是，等一下家庭呢本来好好的，突然之间哎，小孩有问题了，兄弟姐妹有问题了，父母有问题了，先生太太有问题了。接下来就是社会，就是你的工作单位啊，你的事业啊，周围的环境啊，乃至世界都是一样啊，这种变化太大了。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眼花缭乱，有时候也会感觉到人在这个世界上原来是很被动的，很渺小的。因为有时候会听到哎，突然之间最亲的朋友生病死了，哎，你的另外的亲人车祸走了，哎，会常常会遇到这种突如其来的一个这种事情。所以呢让到你心里很不舒服，尤其呢就是你的事业说大起大落，这个呢都是要让我们找到一种智慧，一种平衡去适应，不然的话呢你会很痛苦的。所以人的一生当中呢难免会经历这个荣辱穷通吉凶祸福。时运来了固然能够享有这个声名权势，时运不济的时候呢难免也会造逢到一生伤害或者是起辱。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管你遇到好多也好不好也好呢，说不定是你的真善缘。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顺有顺的真善缘，那么逆境也许也是一种真善缘。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对社会的这种变迁，对任何的事情的这个无常的变化的话呢，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教材来启发你，把这个悲痛化成一种力量帮助你。那么你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如如不动，不然的话人生真的很苦的，是很渺小的被动的。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啊。我们看戏里面呢，戏里面就是我们人生，我们人生就是一场戏。所以如果说你能够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变化，那么你就不断的得到智慧。所谓的一事长一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得失之间不能说有还有还是无啊，更不能用好功坏 来论断。有时候一生事情的发生说不清楚啊，是好是坏是什么情况，只有时间见证一切。所以我们中国古人呢，常常劝诫我们这个年轻人啊，就说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们都要去敢于面对，说不定这样表面上看起来不好的啊，也许呢它是好的。所以人呢应该要乐观，要有信心，要有希望，对未来充满的这个激情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呢在生活呢，如果没有这种信念，没有希望，没有期待，那么你人活的就没有动力，就没有意识了。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一个人一生当中要有愿力，那么这个愿力有大愿力还有小愿力。所以大愿力就是人生要有大目标，养大理想。小愿力呢就是哦，你这一个月里头，或一年里头，或三年里头，或五年里头，或十年里头，你要有一个目标，你这一生你要做什么。那么有的人讲，我这一生当中我希望成一个书法家，那你就每天要写书法。那么如果说你想要当老师，那么你就要在教育方面要去深入去研究。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一个人有了愿力，有了目标以后，那么他就要去实践，那么这样的话他就能够不断的这个进步。即使遇到不好的事情呢，我们也都要敢于去面对。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故事，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再重复一下，让大家温故我自新，从这个故事里面呢给予启发，启迪我们的智慧。一位老翁呢不小心丢失了一匹这个心爱的马，心中非常的懊恼。几天后，这匹马又带着另一匹骏马回家了。那么老翁呢因为是马而得马，认为这是个喜讯，心中呢十分的欢喜。然而好景不长，老翁的儿子在骑马的时候不小心被摔下马背，一时之间这个负伤在床上无法工作。老翁顿时又觉得这匹马是一匹祸害，正当他为此呢心里默默不乐的时候，忽然接到由于国家的战争必须征召壮丁到前线去打仗的消息。他的儿子因为受伤不良的原因，终于免去了上战场的这个情况。这个整个过程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那么春秋时代的这个思想家老子说啊，说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这个故事正印证了祸福之间本是相辅依存，并非绝对。所以呢荣辱慎动，在祸福荣辱之前，最有智慧的方法就是要什么，冷静以对，不要轻举妄动。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通过这个里面的道理啊，让我们明白到世间所有东西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个好跟坏它是一个相对的，也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个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有一本经非常的出名，短短260个字，它里面有几个经典之句，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荣辱慎动啊，其实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向前三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哈，要冷静，最智慧的方法冷静以待，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还想请问您啊，有没有一些的方法啊，可以使得我们呢尽量减少产生那些负面情绪的产生呢？
我觉得呢这种负面的这个情绪啊，都是因为缺乏这个自信，因为呢缺乏智慧，所以呢他才会有这种负面这个情绪。那么最重要呢就是我们常常要有这个佛教里面叫正知正见，有正确的一个观念，然后还有价值观，还有对未来充满的这个激情，对生活充满信心，那这个负面的情绪慢慢就没有了。首先呢要事回勿循啊，这就是说在不了解全面的状况之下，遇到善恶是非就不能冲动的 去管这种闲事。一个人呢，不说是非，就不会招惹是非；不传是非，自然也不会有是非上门。不怕是非，则心中坦荡；即使有是非，那么是非也奈何不了你。社会上的纷争啊，经常是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需多问多管，是非自然会终止于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讲，是非止于智者。有智慧的人听到这个是是非，他也再不会去说，也再不会去传。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现在呢信息非常的丰富，现在什么都很方便，但是呢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是一种不真实的一个信息，这个是对我们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不管看报纸也好，看电视也好，看电脑也好，好多信息要自己去过滤啊！你不要看到这个信息这个新闻呢，你去听听信它，因为这个新闻的背后都有它的用意，特别是政治的新闻。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如实观，我们看新闻不要只看表象，你要知道新闻的背后它的用意是什么。也就是说，人家来跟你讲是非，这个讲是非的人他有用意的，他通过这个是非这个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在听是非的时候呢，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如实的去分析他讲的这个是非有没有道理，是真的是假的，他的用意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你就不会被人家骗了。不然的话，你就会成为他制造是非的帮凶，然后呢为他传播这个不好的这个能量，然后到最后你也受伤了，被人利用了。所以呢，我们呢不要去听是非，不要讲是非，也不要传是非，我们要做一个如实观的人。其次呢，时常择己，弃恶忧人啊，就是人往往呢习惯于看他人的缺失，责备他人。我们眼睛向外看，哦，你这个人做错了，你这个人说错了，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老是知道人家的错误，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呢？你能够自己自比呢？所以呢，我们只看到别人的缺失，责备别人，却不知道反省来责备自己，喜欢原谅自己，但是呢，你常常呢用很严的一个标准来说别人，这个就是在道德方面的就是不是很好。就是我们要严于律己，要宽以待人，对人要宽，对自己要严。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就是对别人要严，对自己可以原谅，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古德的修养身心，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就是呢，我们要常常以责任这个心要先来要求自己。你严格要求别人，首先严格要求自己，你宽恕自己的这个心要去宽恕别人，要把颠倒过来，把我们的平常那种不正确的观念把它转换过来，就是换位思考，要有这样常常来撤离自己，不要老是呢跟人家过不去，不要老是呢去说人家。就是说人啊，往往呢遭逢不如意，他就会怨天尤人啊，却不知道世间一切都是有因果有报应啊。世间所有的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内在的因果，都有它发生的因，也有发生的缘，没有无因无缘之果啊。所以呢，必须要自我反省，自我担当，若能时时反观自性，自照修正自己的不足，才能够破除自己的盲点，那么你人生的成功啊才指日可待。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坏的习气老是找人家麻烦，说人家不好，然后老是宽恕你自己，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就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啊。
那师父啊，清除嗔恨心有没有一些非常实质有效的方法呢？以及啊，我们如何才能战胜自心的嗔恨还有诸多的烦恼呢？鉴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留到下一期节目当中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做开示。今天非常感谢您的讲解，谢谢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去莫等闲。